你可明白知道自己的身份会改变多少事吗？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就不必努力向别人证明自己是谁了。好，耶稣被圣灵充满。路加福音四章，我们要读1-13节，看看你们能不能撑完13节，脑袋还很清楚。路加福音四章1节，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。我们怎么看不出来呢？临到我们的每一个试探，有可能是魔鬼挑起的，但有时候神并没有带我们远离试探，而是把我们引进去，因为他打算把撒旦的恶意伤害化为对我们有益的事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样，但对我来说那是非常奇妙的原则，就是神能把似乎很糟糕的事情扭转过来，最后竟然成了你一生中所发生过的最好的事情。有多少人经历过那样的事？看，全都有，很奇妙，不是吗？神的话有功效。耶稣40天受魔鬼的试探，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，日子满了，他就饿了。你知道吗？撒旦很会等，有时候等到你处于软弱的状态，要不就是真的累了，就是很疲倦，或者你的生活严重失衡，你工作到觉得再也撑不下去了，或者是你病了之类的，然后撒旦就会开始说谎。魔鬼对他说，我喜欢这段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撒旦首先攻击的是耶稣的身份。当我想开始这项事工时，魔鬼对我说了多少次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意思是，你以为自己多厉害啊？我的教育程度是高中，我并不笨，但是我也不是超级聪明的人。但你知道我有什么吗？我这个人很有尝试。奇妙的是，光有尝试就能大有作为了，是吧？而且不止这样，我不晓得还能怎么说，那就是我很有胆量，我很勇敢，我就说好啊，让我们看看会怎么样。而且你看，你必须愿意失败，才会发现自己能不能成功。听到了没？我再说一次，你必须愿意失败，才会发现自己能不能成功。但没有安全感的人非常害怕失败，以致大部分时间只待在同样的安全区。安全区很无聊，无聊到让他们很生气。但没有人说我错啊。我告诉你，总有人老是会说东说西，你不妨给他们点东西去说说。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我们有神的话，所以能在魔鬼攻击时说出神的话来。你要学会反驳魔鬼，因为他跟你说的话实在够多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，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都要归你。耶稣说，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，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，又是同样的谎言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来证明吧。耶稣没必要证明什么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。所以你看，耶稣做了许多事，例如面对攻击者，他没有为自己辩护，他们控告他，他却只是站在那里。 你有时会想，你为什么不替自己辩护，说明自己的身份？他没必要那么做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谁。你可明白，知道自己的身份会改变多少事吗？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就不必努力向别人证明自己是谁了。有没有人听懂这句话？我要把你的身份告诉你，你是个不完美、一团糟、美丽又奇妙的神的孩子。耶稣为你而死，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而分别为圣。你有恩赐，有才干，神对你的未来有个很棒的计划，可别让魔鬼偷走了。阿们。那就是你的身份。当魔鬼对你说，你以为你是谁，你就要顶回去对他说，我是神的孩子。我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了。魔鬼滚开。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耶稣对他说，经上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然后下一节说，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，就暂时离开耶稣。请听好，他暂时离开耶稣，直到有合适的时机。所以，我们能不能明白这点并相信呢？魔鬼如同吼叫、饿坏了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不必被他吞吃。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，就不必被魔鬼吞吃。阿们。
阿们。
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，直到你已蒙赦免，直到神懂你的心，你甚至不必多浪费一小时的生命觉得内疚被定罪。听到了没？你不必花更多时间觉得内疚被定罪了。为什么？如果你为自己的罪难过，其实耶稣早已为你赎罪，等着要赦免你了。你只要领受就好。在你犯下每一个错误以前，神早就知道了，在你根本不甩他的时候，他也早就爱你了。所以我们没什么好证明的。我们会不断的接受考验，直到我们的安全感单单来自在基督里。耶稣说，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今天我想到这句话，心里想，来谈一下这节经文吧。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显然，那些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人，成就许多奇妙大事。他们事业成功，发明创新，他们闻名全世界。但我的信念是这样的，我不相信有什么人离了基督而做任何事，居然还能拥有满足的快乐。但你如果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，就能既快乐又心满意足。无论你是蒙恩膏站讲台，或是在地下室清洗马桶，你听了不喜欢啊？你知道麦克牧师，他在台上协助我，他很少有这种人。他能上台主理整个聚会，讲一篇很棒的道，但如果我对他说，麦克，楼下的马桶堵塞了，请你下去处理好吗？他会说，我很乐意，然后就去了。当你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，就知道自己很重要了，不必去做世人认为的大事，才觉得重要。因为重点在于，如果这是神托付你做的，那就和他托付别人做的任何事情一样重要。 对吧？别再想用你的工作、穿着、财务、人脉来叫人佩服你了。
没错。
是啊。我觉得我想要跳到台下，到群众当中摇撼一些人。啊，我的天啊！但愿你们知道我经历了多少苦难，才能获得我要传给你们的知识。有时候我想要把人拉开一条缝，用我现在的知识塞满，然后把你们合起来，再送你们出去。我好爱好爱看到有人得救啊！昨晚有525人把生命交给主。但你要明白，我希望你享受这旅程。
是啊。
我不希望有人活得悲惨，只要上天堂就好。我希望大家都能享受耶稣舍命所要给我们的每一天。如果你不开心，就不可能享受人生。你必须知道自己没问题，日子才能过得快乐。那不表示你永远不犯错，却表示你不必一定要像某人那样。给你下定义的是什么呢？不是你从事的工作，而是你属于谁。很佩服我丈夫多年前做的一件事，当时让我很生气，但现在回顾才看出他有多聪明。他在工程界上班，职称是所谓的专案主管。而且你不是专案主管啊、哦、他不叫专案主管，但他的工作内容是他们给他机会升为专案主管，意思是他就必须经常旅行，会有更多的责任，而且还会赚到更多的钱。他却拒绝升迁。我那时雄心勃勃，浑身干劲十足。我心里想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想获得升迁，你不想出人头地，你就是不在乎。但他不需要那么做才能觉得自己重要，因为他早已知道自己，他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，知道他不会一辈子待在工程界。他不知道我们所求的这另一件事几时会发生，但戴夫一直都是这么快乐，因为他很有安全感。大家总是好奇我和他怎么协调运作这项事工，而且他的感受怎么样。其实这个故事很短也很简单。当神起初呼召我做这事工的时候，戴夫并不高兴。他对神说，为什么是他？通常这是男人在做的。话说的没错，通常这是男人在做的。这么一来，我们就要角色互换了。神对他说话，告诉他，如果你做我交代你做的事，你就会一直快乐。如果你让他做我交代他的事，你们两人都能一直快乐。措辞可能不大相同，我知道我说的不正确。别担心，等聚会一结束，我没说对的，大夫都会纠正我。很注重细节，我只想传达重点。而且，哦天哪，要有怎样了不起的男人，才能让妻子做我现在做的事呢？而且有人问我，戴夫全部的聚会都参加吗？这么多年来，也许曾经有三次，他没坐在他现在坐的位置上。你看，你并不知道，但因为我在台上，有人可能就以为我比较重要。但是戴夫是很有智慧的人， 他妥善管理这事工的钱，使我们从来不欠债，从来没有付过利息。我们做过的每件事都是现金交易。只因为某人不站在台上，不表示他们没在做事。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很有自信、勇敢去做他们该做的事，而不觉得他们必须和别人竞争，那么我们会有多少精彩的故事可听啊？阿们。当年戴夫必须解决一些对他来说不容易的事，但他让我做神要我做的那种人。当你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，就能让别人展现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。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很自然就会扯别人的后腿，不让他们看起来比你强。腓立比书三章三节，因为遵守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的。我们的安全感都不能来自外在的条件，人脉啦，穿着啦，甚至我们的长相。圣经说，神要在我们生命中震动我们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七节，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，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，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。哇，你们有人正处于生命中的震动期，神正在甩掉你不需要的一切。
是啊，
约翰福音十五章说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我早就懂了，结果子要剪，不结果子也要剪。所以你不如说，神啊，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吧。好，修剪是什么呢？修剪就是从一棵树或灌木上剪去长错方向的枝子或死掉的枝子。你知道我们拖着多少死东西吗？那些东西对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，十年前神就不再用它了，你却还是拖着它到处走。虽然它不再有恩膏，不再对你有好处，你讨厌它，甚至不想去做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。它耗尽你的所有精力，神会把那些东西剪掉。如果你把自己想成一棵树，园丁拿着一把修枝剪来找你，如果你有感觉，一定会觉得很不舒服。所以有时候当神在对付我们，我们可能不觉得舒服，但他是在除掉我们生命中一些其实对我们不好又有害的东西，但我们很习惯他们了，一直不肯放手，除非神来把他们带走，而我们无可奈何。懂吗？撒旦爱说谎，他的谎言大部分针对我们个人。神并不喜悦你，神在生你的气。你不管做什么都不够好，你是个失败者，你没人爱，你听不到神的声音，你永远一事无成，你很丑，你很笨，你没恩赐，你没才干，你太瘦，你太肥，你是大脚婆。令人惊奇的是，撒旦总是说我们要不是太怎么样，就是还不够怎么样，从来没有刚刚好。所以别再听他的了，要听从神。撒旦爱拿我们和别人比，看看他们，你怎么不能像那样？哦天啊，如果你是做父母的，千万不要拿你的一个孩子和另一个比较，这样的做法对你的孩子伤害很大。你说神为什么不干脆叫魔鬼别烦我们？ 这个嘛，神不那么做是因为他要我们学会坚强一点，他要我们能够不屈不挠，知道自己在他里面的身份，知道我们事实上有权柄胜过魔鬼。只要我们不准，魔鬼就不能主宰我们的生活，但我们必须认识神的话，我们必须不做打瞌睡的基督徒，对情势漠不关心。魔鬼说谎时，你要看出来，告诉他，你说谎，我才不听你的，我知道我在基督里的身份。只要我们一落入困境，就被神以至高全能救出来，我们永远也不能成为得胜者。有个例子很棒，就是还在壳里的小雏鹰。当雏鹰在壳里还没出生时，在鸟嘴顶端都有个小卵牙，它用这个卵牙来啄破蛋壳。这工作很辛苦，我从来没亲眼见过，但我读过相关故事，观看小小雏鹰努力破壳而出的过程让人觉得痛苦，因为他们必须抓着的，继续不断的抓着的，抓着的，抓着的。但我们不知道的是，那是神故意安排的做法，因为要在雏鹰出生以前就把他们锻炼的不屈不挠。老鹰是雄壮威武的鸟，我喜欢老鹰的一点是，它们通常不是成群飞翔，而是离群独飞。懂吗？也许有两三个人听懂我要说的话。如果你为了神要做老鹰，有时就得离群独飞。阿们。你不能和鸡群一起拍翅乱飞，你必须展翅上腾。我们刚信主时，总希望别人替我们祷告，替我们找经文，还有牵我们的手，帮助我们。我陷入低潮，我很沮丧，我有这个问题，我有那个问题。当你刚开始想在神里面扎根时，他会提供那个支持系统，但是有一天他会来把支撑你的东西都打掉。到那时候你就必须自己来相信自己，站稳对抗仇敌，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忙碌起来，不是忙着要人帮助，而是忙着帮助别人。帮助别人，为别人做点事情。到教会来，不要只想获得好处。到教会来，不要一心只想获得好处。要做义工、服事，投注些时间，做出一点点牺牲。没有安全感的人，不懂怎么服事。路加福音22:24-27，门徒起了争论，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？这些门徒可爱吧？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今天一起用餐，争论我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？耶稣说，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，但你们不可这样，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，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。好，最上面那里有一个人喜欢这句话。是谁为大？是坐席的呢？是服侍人的呢？请仔细听，不是坐席的大吗？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，这段说到神以人的样式降生到这痛苦的地球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 他大有能力，无人能及，却来做仆人。我们以为掌权就是有能力，但充满自信而肯做仆人的，才是真正有能力。